章，正好十七章，十七章这个十节，十七章的十节，对，这里说啊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你看见没有？这个证明说，这个文士里面有 Tishbite。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。你看见我们的主肯定什么？肯定这个马拉基的话，神的话，我们的主就是按照这句话来讲的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既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所以他告诉他们说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就是以利亚根本就说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谁？自己约翰。所以我们再回过头读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当然就是指着前面的施洗约翰说，他前面一直讲施洗约翰。”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，所以很清楚，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现在大家就知道，原来那个以利亚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约翰来说，而约翰乃是做王的先锋，特别是走在我们主的前头。所以那句话，那个圣经就清楚了。不过现在你还需要一节圣经叫你更清楚一点，路加福音。
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你不能光是一个地方的圣经。路加福音第应该是第一章是吧，多少节？十七啊，十七啊，对对对，没有错，十七节哈。他必有以利亚，这个他当然指着谁？是指着约翰说的，施洗约翰说的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这个心智原文是灵，他有以利亚的灵和以利亚的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。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并不是像 Tishbite 所说的抓住一节圣经就说人有轮回这件事，人有投胎这件事，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主就用这些的例子指明给我们看，到底如何根据主的话我们能够明白。因为就是在神话语的里面，在圣经里面已经指给我们许许多多解释圣经的定律和它的原则。好，我想现在呢，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？我们除了这几个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应用了。从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开始，教会就产生了，然后世世代代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读圣经。那么你只要肯读圣经，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就能够从圣经里面导出一些很重要的解经的定律。结果你发现不止你一个人发现的，别人也是这样发现的，很多人也是这样看见。那么好了，那几个很清楚对起来应该是定律，那有的比较古怪一点，可能那天你想歪了，可能不是那么一件事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假设你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五章，你如果你只很仔细的读的话，你最少能够找到下面几个定律。我说大定律都是在我就跟我这个前面我们主其实都说过了，现在不过是我们引申，就是从里面找出几个更小的原则，更能够帮助我们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一句话当中有一个介词 and 并且 and 就是 had，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，那么这个句子啊，如果上面是零然解，上面那句话是零然解的话，下面那个字内，下面那些话呢，也应该是零然解。如果上面是按字面解的话呢，下面也应当按字面解。意思就是说，在一句话里面，你不可能两样东西，一个东西按字面，另外一个东西按零然来解。这一点我想大家要很要紧。我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啊，零然解，零然解，或者说零义解，零义解，零义解，就是说一个是零义的，一个是字面的，一个是字面的，就是说你同样的一句话，那么你就发现说你没有，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，就是这句话当中有一个介词，上面如果是一个零然解的话，下面也应该零然；上面是字句解的话，下面也应该字句解。啊，这个我想，是一个解，这是一个字面解，对不起，字面解。这是一个定律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看，因为我们今天和明天我们还要仔细的发挥，因为很多地方我们还要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。不过这是我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不能牺牲少数圣经节来跟从多数的圣经节，就是要记得你不能拥护一段的圣经打倒另外一段，不可以，都是神的话。这一点是常常很多人这个忽略的。有一段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谁不能都不能从我的手中夺取。但是另外一半呢，另外一段圣经就是说，有的人在恩典中堕落了，有的人把主重定十字架，还有一段圣经说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，是暴力的人进入的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没有办法用一段来打倒另一段，你不能说让他们表决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，把少的拿掉，不能的啊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定律。第三呢，所有圣经上的话都要按字面解释，所有圣经都要按字面解释，除非按字面解释近乎荒谬，就不可以按字面解，这一点很要紧。但如果是比喻，是意象，是预兆，或者是诗等等这些，那么就不能按照字面解。那么其他的呢，都要尽可能的按照字面来解释。你知道这个定律是现在几乎是广泛被接受的，就是说许多人读圣经都找到这样的一个律啊，这个是非常要紧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一处的经文不够断定一个真理，总得要找到经上又记着说。所以你不能够光用一节圣经在上面盖很大的房子，这个很危险的。你尤其是很大很重要的基要的真理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们为什么今天一些基要的信仰是这样的坚定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都不是一节圣经两节圣经，都是一群一系列的圣经，那彼此这个光照到那个光，那么在光中得以见光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个真理就建立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解释不要被背景所约束，但是也不能抹杀背景，就是背景的确有衬托的作用，可是呢千万不要让被，就是千万不要被背景约束了，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如果真的要读那个，你如果真的要看那个利未记，刚才讲的爱人如己，你真的看那个前前后后的话，那么主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如果你真的要为背景所约束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把两个放在一起，这点我想很要紧。不过你就是放在一起，你要小心，我们的主是主，他可以放在一起，你不一定可以，那么你就必须要拿其他的圣经来证明，否则就不要随便下断案。我还要举个例子，大家记得哈，如果有一个字在圣经只出现一次，你就千万不可以很对那一个字的意思，你不能很肯定，你只能说大概是如此，这点很要紧，因为只有一次， 所以如果是两次或者如果是一百次，那你就很容易的。像爱，圣经中的爱出现了好多次，血也出现了好多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因为有这么多次，所以这个光引到那个光，那个光引到这个光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容易对血对爱这些东西你就能找到它的定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所找出来的定义就是圣灵怎样来使用这些字。我想这个非常的要紧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其实我们讲这些都是根据主的那几个原则，不过把它有的地方讲的稍微细一点，就是其实都在那个大原则里面。然后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能以一节圣经包括所有的真理啊，像律法的事呢，不能够只从一节圣经找出，那么需要找出这一项的所有的真理。你比方讲的律法，那么你一定要把全本圣经关于律法这件事要通通读过才可以，然后你才能够断定，否则你就不敢断定啊。这个我想非常的要紧，这个只是从第一章读到第五章，我想你多少已经能够看出这几个原则来。所以假设说大家是常常读圣经的，而且殷勤读圣经的，我想你多少会慢慢的找出来。不过这跟经验很有关系，你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在主的面前读圣经，你就能够发现这些定律。不过好在呢，我们说我们因为有年老的，因为有叫师父，也有许多的同伴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借很多个光，我们常常借光借光就可以了。最聪明的人呢，是最会借光的人。一个好的学生，我常常看一个好的学生，特别是一个好的这个读物理的人，他不是一来就想推翻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他所发现的，不，他一来就好好的接受他，好好的读他，然后看看里面会不会有矛盾。所以这需要经验的啊。那么起头的时候，我想如果你什么都要重新证明过，那就太辛苦了。我常常教群论，你知道这个群论呢是一门很不容易的学问，群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定理。但是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，如果你们聪明的话，你们相信这些定理，然后用它就可以了。你如果十次用十次都是对的，表示它一定是对的。等到有一天你有空了，或者你心血来潮了，你再回头来证明，因为这些人老早都证明过了。那么你只怪你今天生得太晚，如果你生得早一点，你可以证明，那么这个这是你发现的，这是你证明的。现在的你也拿不到名誉了，你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证明他呢？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当然了，如果你说我要做加尔文第二，我要好好把这些东西，或者我要做路德第二，我把这个阴性成语读过，你读来读去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如果有新的发现，那一定很奇怪的东西，那你要小心了。我们知道人呐、啊，你不知道人里面的肉体何等的狡猾。本来人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，但是总是希望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有一点声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知道人就巴不得能有光啊。我读出来圣经和别人就是不一样，所以我讲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如果马丁路德是往东，我就往西，你试试看，你往西你就糟糕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马丁路德找出来，不光他找出来的，是大家都找出来，千千万万读圣经人都承认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你我要知道说，有许多年老的，有许多是师父，有许多是我们的同伴。所以我想这次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讲过这些解经的定律以后，或者原则以后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很容易的路，我们要把一些贴发给大家，让大家去临贴去啊。这个愚幼人自己，你让着愚幼人自己临，就是你这个不是你的体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照着临，慢慢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样书法。我想这一点非常要，这可以省去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。我原谅我说一句话，我看过好多人花很多时间读圣经，我看过他们的成果以后，我里面有一个问号，这些弟兄姊妹读圣经读来读去，等于写另外一本圣经字典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他们是在那很花时间花时间，结果呢是等于写另外一本百科全书。但是写的百科全书是不是比已经百科全书更高明呢？不是，不一定是更高明的。这个时间花了没有？花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聪明一点，能够智慧一点，我们相信，因为有这么多人已经花了这么多功夫了，我们好不好就踩在他们的肩膀上面，我们能够再有一些更新的发现，那应该是更好的一个更好一条路。所以我想这一次啊，我要选一些题目给大家 希望说能有一点挑战性，不是说很大很大的东西，不是，因为很多东西人家老早发现了。今天你读物理你慢了一步，这个牛顿三定律老早给发现了，你考试都考不及格嘛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你也迟了一步嘛。那么就算真的你今天找来，这个定律就是定律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所以何必花那么多时间？你干脆承认你比爱因斯坦小多了，干脆承认你比牛顿小多了，你就好好的安分守己，也许你能够发现一点的东西。所以读圣经也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很受感动。许多人真的在那里做另外一本字典，我觉得也很好很好，他们不知道多少时间花在上面，但是这里面我里面为这些年轻人，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。但这些事情好不好，不是说不好，很好，不过等于是多添了一本字典，你正式出版也可以，但是也没有出版。所以我想这个非常要紧，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学术性的应该出版，如果还没有成熟，那么只好说是我们的一点的资料，这个也很好，不是很不好。但是如果与其花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为什么我们不智慧一点，让我们回到基督的教会，就是回到基督的身体，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，你看有多少会读圣经的人，有多少懂得希腊文的人，有多少懂得原文的人，我们让他们来帮助我们。有的人呢一直说我要读圣经，说要我懂得希腊文，要懂得希伯来文，结果希腊文也没有读好，希伯来文也没有读好，圣经也没有读好，因为他觉得我这个读圣经好不好完全跟希腊文有关系，跟希伯来有关系。但这次我要告诉大家说，这一次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话，可以和希伯来文没有关系，可以和希腊文没关系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你如果要做改革家，你如果要做马丁路德第二，要做加尔文第二，我承认你要读希腊文，要读希伯来文。如果你觉得我只要脚前的灯，我只要路上的光，你如果觉得我只要能够金钱的过日子，弟兄姊妹，你能够帮助人，你能够借用这些伟大的学者，他们多少时间放上去，你好，我们好好的用就可以了。像 concordance， 人家做 concordance， Cruden 做 concordance 做疯的，疯了两次，进了疯人院回来再做，做了，因为那个以前从来没有 concordance， 没有圣经汇编的。现在你想想看，我们翻开来就已经很容易了。你知道奥古斯丁读圣经的根本没有 concordance 的，没有圣经汇编。所以今天在二十世纪，我们再不读圣经实在羞耻。神给我们那么长的历史，那么多的丰富，结果我们居然不知道来支取那个丰富，结果我们还要觉得只有我找到才算，我找到这才算定律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你也许会走了很多冤枉的路。所以现在让我们开起来，让我们来看教会历史，看看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会读圣经的人，他们找到哪些原则，然后我们回到圣经看，和主的原则刚好是相符的，然后我们也看到底他们什么地方读错了，什么地方犯了什么毛病。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得两个教训，一个我们知道人的解释会说，不管他多属灵，就是他的贡献伟大到极点了，但他会错，他不是神。这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有最高和绝对的权威，但是这个人的解释不是最高的权威。感谢主，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中间就没有偶像，否则的话神的儿女中间就有偶像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。那另外一面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这些人会错，那我们错得更容易。那不止这样，同时呢，我们希望说能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，那么我们从那里面得到教训。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，这么多人被主兴起来，他们读圣经，而且真的把圣经打开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创世纪比十五世纪那个时候太容易太多了。有那么多人读过，而且很多人真是消化过，现在只要我们从那里像采蜜一样把它采过来，零零切，那么慢慢慢慢的我们也会了，你也会慢慢懂得读一点的圣经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，否则的话我就害怕什么都是从今天开始，什么都是起头的，你什么都是第一，都是你创历史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等于要重演二十世纪的所有的成就和所有的过失，你要想在短短的一生，这是不可能。 整个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部教训，你不学，你难道说你自己不会也有失败的教训吗？当然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。但是另一面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他们的优点，有的时候他们已经解开了，那么你知道要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有一次我读奥古斯丁的那个约翰福音。你知道约翰这个奥古斯丁东西很难读的，他讲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讲到哪里去，那个读来读去，你觉得这个不大是圣经，这一段圣经讲他可以扯得很远很远。所以后来加尔文就批评他说他很对的，他说奥古斯丁的你读他的时候，他讲的东西都是对的，但他讲来那一段东西根本就不是保罗讲的，他讲他的，他解释保罗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这个东西都是对的，你应该读他的书，但是呢你不能跟随他解释圣经，你跟随他解释圣经，因为这段圣经不是那个意思的，他就把他圣经拿出来就发挥了，那么你知道他实在发挥得很好，那些东西都是对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拿来，我们要懂得这个，我们要从那里要学很好的教训才可以。但是另一面有好的东西，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不读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不大一样，因为约翰福音那里讲到死，讲到生命，讲到光，那他的确有读到的地方。你读他的时候啊，你读起来啊，你真的觉得很亮，很有几句话，他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。一句话，有的人光大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光里面有一连串的光的。所以你只要借光借过来以后啊，哎，你本来不开启的，一下就开启。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要紧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读圣经呢，要紧的，让我们骑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现在我想，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20世纪的历史。那我们要想在很短时间来看它是不容易，不过让我很快的试试看。我想我今天呢要讲整部的历史呢，我们举几个人来做代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试做几个人就可以。这个我把几个名字要提一下，因为这个都是教会历史上最会读圣经的人，我稍微提一下。我想第一个人我要提的是 Origen。这个中文的有的人翻成这个利，有的人翻成厉害的利，我想这个没有关系。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要找到一个读圣经的人，真的好像合乎圣经里面所说的，那 Origen 的的确确是一个。这一位弟兄他解经某一些地方会叫人觉得有困惑，你觉得你很难跟随他，但这个人呢，常常是个对的人，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人。所以许多人都认为 Origen 这个弟兄是古教会最会读圣经的人，也可以说是自从使徒以后最会读圣经的一个人。而且我们要记得，到了 Origen 的时候，那就到了第三世纪，那是第三世纪的故事。这个第三世纪的时候啊，我们晓得他刚好呢是在亚历山大城。这个亚历山大城啊是相当受这个希腊文化熏陶的，所以后来呢他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学派就叫做亚历山大学派。这个是为着名，为着如果你要知道一点历史，你每次讲的亚历山大学派呢，我们知道他可以说就是那个代表人。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尽可能的把历史讲这个仔细的部分，我想我们不要去说的太多。那么他从年幼的时候就是个读圣经的人，而且呢对于圣经啊是很有 insight， 就是很有敏锐的眼光，有透视力，好像他能够看到圣经的精髓。那这是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。而且呢不光这样，而且不光看到深，而且看得丰满，这是他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表现。那么在他身上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呢，他为什么圣经读得那么好，就是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那里读书，在那里追求。第二呢，他真的在那劳苦工作的时候，他是白天工作，晚上也工作。他可以说这个人呢，好像是橡皮人一样，好像不疲倦的一样。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。第三呢，这个人信仰非常的坚定，不管怎么样的试探，他都不受诱惑，而且经过许许多多的逼迫，证明他是一个绝对在神面前忠心的人。你知道这个人是经过火和水的，不是口堂的事，口头上光光讲。所以后来人称他什么？称他做金刚钻人。这个人像金刚钻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坚定，非常非常的有能力。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解经家，没有问题，他实在是很会读圣经。有一个弟兄是他的仇敌，所谓的仇敌就是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，这是好的仇敌，不是坏的仇敌，就真理上看法不一样。这个人叫杰罗米，耶罗米。这个杰罗米呢，很多地方批评他，不喜欢他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听他怎么说。他说他可以说是自从奥里根弟兄，可以说是自从使徒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教师。这个人呢是绝对的天才，他是他讲的，这个人是杰罗米讲的。他说他懂得逻辑、几何、算术、音乐、文法、修辞学和所有各种各派的哲学，这他通通懂得。当然我们要知道后来啊，他解经上有一点的困难，当然跟他哲学修养太好有关系。因为什么？他有一个相信，他觉得圣经里面呢应该是所有思想的根本。所以你知道他坚定到一个地步，他认为说你可以在旧约里面呢找到柏拉图的哲学，那这是他受试探的地方，这是后来他软弱的地方。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有一种的，等一等我会讲他的解经有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，这是他失败，所以我们要避免走这样的路啊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那么不光这样，他的的确确呢在神面前过一个很严谨的生活。那么他绝对不接受人家的礼物的，特别爱他的人给他礼物他绝对不要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他白天呢辛苦在那里教许许多多的学生，晚上他回家不是看电视，他回家呢就花整个的晚上啊就读圣经。读完圣经以后呢他就上床了，他没有床的，他每天晚上都是睡地板的，那个地板是干干的地板，不是铺的东西的地板。如果有一个人相信说他是主的门徒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你知道 Oregon 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像主一样，他晚上睡觉睡在完全的地板上。我不劝大家不模仿他，这是我们是讲到他怎样的爱主，怎样的忠心，怎样向着向着怎样的向着主，这点我想弟兄姊妹就清楚。我们知道 Oregon 这个弟兄是他开始有一个解经的方法，叫做寓意解经法。这个什么叫寓意解经呢？寓意解经其实实在说来就是灵然解经。这个解经我们等一等看，有它的困难，有它的难处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他读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啊？有一次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还记得吗？不是有个驴，还有什么，还有个驴驹，对不对？这个驴驹比较顺服一点，那么另外一条的是个驴跟驴驹，他们就牵着进来。你还记得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就是牵着驴和驴驹吗？他这个驴代表什么呢？驴代表旧约圣经。这个驴驹代表什么呢？驴驹代表新约圣经，因为比较顺服比较听话一点。那这个 是一个例子给大家看，说他是怎么样来读圣经。但是你不能啊，这个是我举个例子告诉他说他为什么地方有的地方读太过了。我现在只举太过的例子，好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啊。那么事实上我们要给他很公平的，要给他很公平的评价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希望能从他身上能够学到一个好的教训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？他说不可以，你如果这样来解释圣经的话，亚当他虽然像那亚当是真的，但他把亚当把他凌然解了，把夏娃也凌然解了，把很多都凌然解了。这个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把整个历史都没有。他虽然还相信旧约的历史，但是解释来解释去呢，变成好像就没有历史。那么这个有一个原因，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他的存心是对的。他存心是要在神的一边，要保护我们的神，他要维护神的名誉，要维护神的见证。所以在几个不同的反应底下，他才开始告诉我们说，有的地方你一定要凌然解，否则的话呢，神的话就要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。所以让我们简单的来说，他碰到圣经里面很难解释的一段，像迦南，神好像要他们杀得片甲不留，像所罗门，像多妻，像这个卢德，像这个谁罗德乱伦，像这个犹大和像我们知道像犹大乱伦，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么你知道当他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是怎么办？神的话里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记载？那么唯一的一条路呢，你就把它凌然解，凌然解到一个地步，给人印象就好像这个历史从来没有发生一样。这个是这是为什么他是这样来解释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得了一个教训。但是我说他如果是做错了一件事的话，那我请弟兄姊妹记得，他是一个对的人做了一件错的事。我们常常是错的人做了一件对的事，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怎么知道他是个对的人？你知道他爱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话到一个什么地步？主说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，这个人已经和他犯奸淫了。然后说如果眼睛看，眼睛如果怎么样的话，眼睛要挖掉，如果手怎么样犯罪的话，手要砍掉。结果他认为这句话是按着字面来解，他果然为着天国自阉，因着这个缘故他也没有结婚，也不可能结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你认识这一个可爱的弟兄，这一位学贯可以说学富五车的弟兄，他对主有一个爱，他对我们来看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。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，他是做错了，应该不可以这样做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但是他为着爱主的缘故，他以为说是这些叫他犯罪的，所以他为过天国自阉。所以我们要从他身上得到教训，但这个人还是个对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爱主的那个爱是没有话说的。所以一面我们从这里得教训，另一面我们要知道他那段解释是错的，但那一段解释是完全按字面解。你看见没有？如果那一段他寓意解就好了，他根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神所看的是人的心。当然我们如果能更如果我们圣经更明白，那是更好了，我们就不会落到那个困难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人实在是爱主，但是呢前面他犯了错，他应该字面的应该凌然解的地方他字面解，结果应该字面解的地方他寓意解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。我们刚才说过他不接受礼物，但是有一个礼物他是例外的，就是有一个弟兄很有钱，叫 Ambrose， 非常非常有钱。他有钱到一个地步，他知道说他这个人呢、这个从主那里得出那么多啊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一定要给出去啊，否则的话神的教会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啊。所以呢他就送给他七个秘书，这个七个秘书啊是专门替他整理他的东西，他讲的东西，或者说这七个秘书。 还有呢，因为他很有钱的缘故啊，所以就给他不知道有多少个专门替他抄写的。所以后来他们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呢，他一生啊一共做了多少的作品呢？有人统计过，他整个的作品有6000个。那么我要告诉弟兄，这个人实在是大的人啊，能6000个作品啊，这怎么出产的我不知道，怎么做的我实在不懂。但是如果我常常问说，这个历史有没有多写了一个零啊，是600还是6000？600也已经很了不起，很多也都已经散失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看主今天使用一个这样的器皿，我们难怪在他的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他的故事的话，我们看神实在的非常的使用他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少有一个人像 Oregon 一样。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，要紧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些解经的原则呢？有的。你发现呢，他找到的解经原则是非常非常好的，非常好。我想举出几个例子来，这个非常要紧。第一，他从哥林多前书第2章那里不是讲说，用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，他就是用那一节圣经，他找到了。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真理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比较一段的圣经和另外的圣经，一定要把同类的圣经放在一起，把它比较了，然后从其中得到断案。那这是一个解经的原则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也就是我们的主给的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他找出来，因为他实在很会读圣经。第二，他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灵怎么用这些字的，怎么用这些字，这个实在是有光。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懂得希腊文的人，那么普通我们很容易是什么呢？我们很容易用这个希腊文，就是我们很容易借古典的希腊文，就是说苏格拉底他们当初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很容易把这个意思呢用来解释圣经的意思。那么我要说弟兄姊妹，不是说这种不可以用，可以用，但这个多半应该做辅助的用应用，主要的应用还是要看圣灵怎样来用那些字，这个以后我们再说。那我想他的确是找对了。第三呢，他说我们一定要比较类似的圣经，要把它放在一起，那么这个也是对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他说我们一定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和我们的信仰抵触，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信仰的道理，这些基本信仰的道理既然已经确定已经坚定了，所以你怎么解释你不可以跑到这个界限的外面。我想今天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宝，你等一等看下午或者明天我们会讲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到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这个原则，就是你怎么解圣经你不能跑到这个圈子外面去，不可能，因为这个已经在神的话里面已经被建立了，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那是这是他读到的地方，他认为说如果不用预意解经的办法的话，我们很容易碰到错，我们很容易把圣经解错了。这句话一半对一半不对，这个一半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当然我们昨天说过了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能看见律法中的奇妙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灵然解，这是寓意解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灵异解，这个不是真的是制作眼睛，如果那样你只能说是白内障，这是不可能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如果你一定要把它解成白内障，那是荒唐的，那这个的确不是圣经那里的意思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。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个 Oregon 就是俄里根讲的话是没有错，是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我们稍微说一下为什么后来啊他会跑到这个寓意解经呢？因为他碰到三种人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个异端，就是 Gnostics 有一些异端出来，这 些异端呢，他们攻击旧约里面的声音，特别所谓不道德的部分。啊，像那个贪生半夜，他在一个不名誉的地方，结果就把门都拆了，那真是没有门，门都没有。那是那天晚上，那这个对于这些讲异端的人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，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些圣经？所以他主要是对付他们。第二呢，是对付犹太人。犹太人因为太崇拜字句了，所以呢 Oregon 就是根据主耶稣解经的原则，要给他们看见你不可能完全按着字面来解。不过在这里有一点要记得的，这个字面和字句有一点不一样啊，我想我们以后会再提的，会再提的，会再提。到底比方说我们圣经大部分都是要按照字面来解释，这个并不是指的字句来说的，字句是指着拘泥字句来说的，这个不大一样哈。我想以后我们会再很简单的说。这是第二班人。那第三班人呢，就是神的儿女中非常非常幼稚的一班人。这一班人呢，他们读旧约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神有手的，看见手有脚的，看见神有眼睛像火焰。你的这一般无知的人呢，他们就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神的地方都把它人格化，他真的相信神有手，神有脚，然后有这个，那么就把神完全想象，照着字面来想象。所以呢，这个 Oregon 说这个不行，这个要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不是这样，并不是讲到神的手是指着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都很清楚，神的眼中的眼睛的作为，神的眼目是照这个照这个眷顾全地，指着什么意思？说指着他是指着他的看顾说的，也是指着他全知说，他都知道。主的眼睛是火像火焰，这个明明是指着主知道，主知道一切来说的，并不是说主真的有眼睛睁着在那里看的。那么你知道无知的人就把它念成这样。那么更有人说，既然我们称神是天父，那么天母在哪里呢？那么他就认为说，如果有父亲就有母亲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许多读圣经的人，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天父，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眼睛神的手。好了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机底下，那么 Oregon 弟兄很有责任，他觉得我们应该起来帮助这些人，所以呢，他就给了一些寓意解经的原则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人呢是分灵魂和体的，这是保罗的话，也是圣经里面的话。所以他说呢，圣经里面大多数的圣经啊，每一个字也好，每一段也好，它都有这三层的意思。一个呢是最表面的意思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普通人看得懂，就是那些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神有手啊，神有脚啊，那么这是他所看出来。但这个并不是那个意思，神的手是指着他的作为来说的。所以他说呢，一定比较深一点的一层。那么深一点的一层呢，因为人有魂，所以说他有 moral 有道德的那个意义。然后最后呢，有属灵的意义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么解圣经就乱了。因为如果一个字有三个不同，或者一段圣经有三个不同意义的话，那么我们真的在那里断定教义，或者断定圣经真理，断定信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断定，因为我们没有跟随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有读圣经的人就发现这是 Oregon 的缺点。你没有办法说圣经里面很多的字有三层的意思，不是，只有一个意思，但是可以有三重不同的应用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那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表，预表学，这不一样的。预表学和预言学不一样，预表解经和预言解经不一样。预言解经，预言解经就是把那一段当作预言一样，为着来教导我们，像伊索寓言一样。那这个可以说是 Oregon 他觉得应该这样做，否则的话呢，就带来很多很多的困难。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注意 来整个的全盘来看过的话，那我个人仔细的比较各方面的记载，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而且我同意有不少的人这样说，他们认为有很多人误会 Oregon， 因为他把其实这些预印解经法里面大部分是预表解经法。什么预表解经法跟预印解经法有什么不同呢？预印解经就是说你可以不根据事实，也可以根据事实。预表解经呢是只能根据事实，而且预表解经特别是说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找到了预表，那是为着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整个的历史和救恩的故事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预表学是对的，因为预表是根据整个历史在背景来做应用的。